那我们谈这么一个问题，这个这也属于人的欢喜心呐、啊，很多人呢、啊，经过长时间的练气功，也有的人可能没有练过气功啊，但是也在他的一生当中啊，也对真理啊、人生的这个真谛啊，在追求，是吧？在琢磨。当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功之后啊，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啊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不得解的东西，可能啊伴随到他的思想啊会来一个升华，而且呢他心情会非常的激动，这一点呢是肯定的。我知道真正修炼的人会知道他的轻重的啊，会知道珍惜的。那么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啊，由于人的这个高兴啊，生出了这个不必要的这种欢喜心，就引起了他在形式上，在常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在常人社会的环境当中表现失常。我说就不行了，因为我们这套功法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不能够把自己脱离常人社会，你得明明白白的去修炼。人与人之间呢、啊，还得是这样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你的心性很高，心态很高，只是老是为啊，为了这个提高自己的心性啊，提高自己的层次，不做坏事，做好事，是吧？只是这样一种表现。有的人呢，表现出好像是精神都不正常了啊，好像是看破红尘了，这个说话也不被人理解，人家说你这学了法轮功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颠三倒四的，是吧？好像精神上出了毛病了。其实还不是，就是他太激动了。他再想一想，你这样做呀也不对，你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啊，又是执着心。你应该放弃他，和大家一样正常的在常人中生活修炼，人家都把你看着啊，神魂颠倒的，人家也都不跟你一般见识，远远的离了你。啊，我说还谁也没有跟你提供这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呢？谁也不把你当正常人？我说那能行吗？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我们不像一般的功法，是吧？忽忽悠悠的啊，呼吸恍惚的，神魂颠倒。我们这个都得明明白白，你自己明明白白的修炼。有的人就老是这么讲，说老师我这个一闭上眼睛就晃。我说不见得，是不是？你已经养成了那种放弃自己主意识，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意识紧接着就放空没了，你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了。我就不信你现在坐在这块你怎么就不放睁着眼睛，你就保持睁着眼睛这个状态这么清醒，你闭上眼睛你把眼睛一闭上就晃了，绝对不会。因为你认为这个气功啊就得这样练，就形成一种概念了，一闭眼睛你就没了，就这个事儿了，哪去了也不知道了。就是我们要讲的，你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你得明明白白的提高了。我们今天也学定功，我们这套定功怎么练呢？我们要求大家呀，你定的再深也得知道你自己在这里练功的，绝对不允许你进入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或者睡觉的状态。那么会出现什么状态呢？具体啊，会出现外面一坐的时候，这个人呢、啊，感觉自己啊，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一样美妙，知道自己在这练功，哎呦，那个舒服的感觉呀、啊，啊，但是呢，感觉全身动不了，好像坐在个鸡蛋壳里。还有一种状态，这都是我们这功法中啊所会出现的。坐来坐去的发现呢，腿也没了，想不清腿哪去了，哎呀，身体也没了，胳膊也没了，手也没了，光剩个脑袋。再练下去啊，发现脑袋也没了，只有自己的一个思维，那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练功了。我们只要能达到这种程度啊，就足以了。为什么呢？人在这样一个状态中练功啊，他的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练状态，是最佳状态，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状态。但是呢，不要求你过去了，睡过去了，迷糊过去了， 那你的功啊可能就叫别人去练了。啊，我就跟大家说了，我们要求入定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个，所以呢，我跟他讲了，我们特别是这个练功的人呢，千万注意啊，不要表现的你这么好像很失常在常人中，人家你这个不起好作用，人家刚才学了法轮功都这样了，你不等于破坏法轮功的生意一样，是吧？千万注意这个事情。下面呢，讲一下气功锻炼与体育锻炼的区别问题。这个气功锻炼呢，我们在第一层次上讲呢，它和体育锻炼呢有个共同之处，就是要达到身体健康。但是在练的过程当中呢，差异却很大。那么这个气功呢，它也不只是第一层次上那点东西，它整个气功啊，它是一个超长的东西，所以它和体育锻炼呢，简直是差异太大了。体育锻炼只是常人中的是吧？这种锻炼形式没有离开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所以呢，它只能在加强它的运动量啊，加大运动量的同时啊，促使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使我们这个表面的这个肉体细胞强健起来。它只能做到这样，是吧？只能做到。而气功修炼呢，却不讲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身体的重点不放在这里。重点是放在啊你的这个很深的空间当中啊，把你的生命的本源都发生了改变，是吧？由里到外，从最小的分子结构开始，一直到你表面上这个最大的一层物质细胞，是吧？都发生改变，它是走了这样一条路。所以呢，锻炼手法上啊，要求是它是超常的，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而这个体育锻炼呢，其实我们现实啊这空间中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从理论上的差异也很大，因为呢我们一般讲啊，说这个要求人呢、啊、身体要强健呢、啊、就得加大运动量啊，锻炼他的身体才能有力气，增强他的抵抗能力，这是可以达到的，保证会有力气，也会增强他的代谢能力。可是这全是我们这个空间的体现，在另外空间里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么他整个的呢，因为他要求呢人呢要加大运动量才能够使身体健康的。我们拿运动员做举例了，所以运动员要保持一个最好的竞技状态呢，他就得时时刻刻保持到一个是吧身体啊加大的运动量，老是呈现着向上的趋势，保持到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那么他就必须得呀啊，加大他的运动量，促使他血液循环，增强他新陈代谢的能力。从现在的医学上解释呢，就是呢，他加大他的运动量的同时呢，他可以呀、啊，这个促使他的血液循环，然后呢，加速他的这个新陈代谢。他的新陈代谢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细胞啊，要不断的产生分裂。是吧？这样呢，它老是呈现到向上的趋势。因为人的细胞，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人的用一天呢12小时来举例啊，用12小时来举例，这是比喻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说从早上6点钟开始啊，这个细胞呢就新的产生了，产生之后我一直呈现到向上的趋势，啊8、9点钟、9、10点钟，一直到中午12点才能向上。等到12点过后，它就不能够呈现出向上的趋势了，它只能向下滑了。那么这样的细胞啊，就不能够适合于它的竞技了，所以它就加大的运动量，把这个旧的细胞排斥掉，产生新的细胞。它刚一过午就代谢了，刚一过午就代谢了。这样一来呢，有利就有弊。利在哪里呢？它在有生之年有一个很强健的机体，但是可不能不得病。所以运动员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有了抵抗能力，小病啊一般的他可以抵抗得住。那么同时呢，他有一个最大的弊，是吧？ 就是说呢，人的细胞啊不可能无休止的永远分裂下去，要多少有多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的细胞在有生之年它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你老是这样无休止的促使它加速的新陈代谢，实质上呢，我刚才讲了，你可以达到身体的健康，可是呢它的弊处呢是损害生命，它会减短生命。当然讲的这个问题我们是给练功人讲啊，不是给常人讲，说谁也不当运动员很坏，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现在的运动员呢往往都是从年轻啊，很年轻啊才能干，二十多岁到了这个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啊就淘汰了，因为尤其现在这个竞技水平也高，年龄大就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干一干呢，到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下来了，又过了正常的生活呀，都表面上看上去啊没有多大的这个生命的损失。但是呢我们从实质上看呢，这个运动员呢在做运动员期间，这个小孩都是早熟啊，比较早熟，生理早熟。十几岁的小孩像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就像三十几岁，三十几岁就像四十几岁的人。所以呢容易看上去就早熟老化，是吧？保证是这样的。这个长期如果坚持这样的一个体育，这样的一个锻炼呢，那么这个人保证是命不长。在历史上啊，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啊，长期人这样做是受不了，是不行的。这是从理论上讲，而气功修炼呢，恰恰相反，反在哪里呢？我们不要求他人的增强他的血液循环，也不要求他加速他的细胞分裂，是吧？不讲这个，甚至于呢，使这个细胞啊，是吧？我说这个，刚才我举例子说，一个一天十二小时比喻啊，要分裂一次，说他反而呢要他静止下来，我让他两天分裂一次，三天分裂一次。一个星期分裂一次，大家想一想，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啊就已经啊能够延长很多了，是吧？他一天分裂一次，我一个星期分裂一次，你想他的生命还不延长了吗？人的细胞是分裂有次数的，是吧？所以他就无形中啊也能延长自己生命。但是有一点呢，我讲了说人的生命不是有限的吗？对啊，有限的，常人是突破不了这个东西，但是作为一个练功人呢，当你走出宗教佛说的那个界定的话，那个三界那个界限的话，那么他就不受这个所制约，不受他控制了。也就是说，你攻入突破这个层次的时候，你的生命啊就可以随着你练功啊延长下去。但是这种延长生命啊，他要老的，你看他老生命，他老活的，可是他看上去非常老，因为它不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也能够达到延缓生命，是吧？所以那个修炼很长时间那个人呐，你看上去他很吓人呐，满脸都是皱纹呐，那个皮肤一滴了那么高，是吧？那个这个，所以呢，这个他不修命也能够达到人的生命的延缓，就是说呢，他在静止中啊，使他的新陈代谢完全都缓慢下来，甚至静止下来的时候啊，他已经延长他的生命了，他也能达到这一点。刚才讲的是气功锻炼和体育锻炼的区别，啊，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意念。刚才有人提条子也谈到意念的问题，什么是意念呢？就是人大脑所发出的思维，是吧？他的想法，他的思维活动，这就是人的意念。有些这个搞人体科学的一上来呀，他就针对着人的意念去研究，说人的意念是什么。也有些不明真相的这个假气功师啊，讲是吧，他有些气功师啊，你说他讲的，那天就有一个假气功师就冲了，我就这个讲假气功师就冲了他的气管了，他就不高兴了，他就蹦起来了，是吧？他拿了不少名头啊，那都是常人给你啊，什么这个理事啊，那个气功师啊，这儿疯了那儿疯了，那都常人给你疯的，谁给你鉴定的？是不是？
哪个真正修炼的 啊，高级生命给你保障，那可能我们也是，你还不是假戏，你是自欺欺人嘛，你自己有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是吧？所以呢，他讲了，哎，命运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是吧？或者是他附体带来的功能，或他自己啊潜在中，真是出了一点功，有了一点功能，那就讲了。当然，有些真正的气功师，他复一式修炼，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功能，他说不清，所以他本人不知道，他就讲了：我意念给你开天目，我意念给你治病，我意念搬运，我意念如何如何，好像他那个思想是万能的。我告诉呢大家呀，那个意念啥也不是，啥也不能，是吧？咱也不知道这些个气功师怎么当的，是吧？稀里糊涂的。他自己有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因为他只知道他一想这个想要去啊，使劲去想啊，就能够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是怎么回事啊？真正做那个具体事情呢，是功能做的，而功能的发出在身体所有各个部位都可以发出来。有的人呢，他本来就是复意识修炼，他自己也不知道发出来的功能在哪儿发出来都不知道，是吧？功能的形态呀，什么样颜色的，什么样物质形式啊，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意念想了就能做出这件事情。因为练功的人呢，是意念支配着功能在做事，不是意念本身。意念本身什么也做不了，是吧？练功的人就是意念支配着功能在做事，而常人呢，就是意念支配着你的四肢感官去做事，是吧？说我要喝水了，伸手去把这个瓶子抓过来，这是意念，人的思维支持他干的，支持这个手干的，意念支持着人的感官和四肢做事，这是常人。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他就能达到啊，逐渐的达到，或者达到一部分，能够使自己的意念指挥着功能去做事。所以这个思想，这个意念呢，它只是发出了一种指令，一切功能都受大脑的支配才好使。有的功能啊，它很啊自然的能和人的大脑接上，也有的功能啊接不上。所以有些气功师讲了，说我给你开功能，给人开发功能，它不是给人家开发功能，那个功能要没有，它怎么开也开不出来的。没有功力把它加强之前，它怎么开也不管用。其实呢，就是这个人的功能已经出来了，他把他和这个人的思想给他接上，沟通起来，那么他就好使了，他就说给开发功能了。其实他没有给人开发功能，他只不过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是吧？人的意念呢，就是一个，就像我们工厂的生产办公室，是吧？发出指令了，哪个车间完成哪项这个部件，就像部队的指挥所司令部发出指令了，由具体的职能部门、职能部队去完成任务，是吧？它只是这样一种作用，它本身自己什么也干不了。当然了，到极高极高层次之后啊，那可了不得，人的那个大觉者的意念就是神通了，那得到极高极高层次，是吧？得达到这个相当高的层次上，一般正果的层次还不达不到这种地步呢。这个谈到人的意念呢，我们也顺便跟人讲一讲，跟大家讲一讲啊，人的思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有的人讲了，说人的思想啊，是吧，是从人的大脑中，肉的这个肉身的大脑中发出的。所以人的大脑啊，什么都复杂呀，现在科学家们在研究啊，在解剖啊，我也搞不明白啊。其实你要叫我看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而复杂的，我们现在科学还不能探索明白的一个复杂体。可是呢，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人的大脑啊，如果没有你的元神存在，你啊，放在那儿就是一块肉啊，那个身体。所以我们发现，人的思维真正的来源于啊，人的自我思想，他的元神，真正的元神。那么也就是呢，他元神所发出的意念活动，他发出这种东西呢，是一种和宇宙的所有信息都一样的那么一种信息。然后呢，大脑接收到了之后，把它 议程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语言，中国这种语言或者哪个国家的语言，再加工成它的语句表达方式，加上它的眼神手势等等，把它表现出来。我说这个大脑啊，是吧，就人的这个肉的大脑啊，只起了这样的作用啊，只起了这样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有些人发现呢，说当他练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发现呢，说这个有人感觉说，我考虑问题怎么不是从大脑考虑的，好像我肚子在想问题。有人感觉说我好像脚后跟啊发出意念在想问题，听起来觉得很玄，简直不着边。其实呢，不是不着边。练功人呢，告诉大家，特别我们有许多小孩不练功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他真的感觉好像我是脚后跟在想事儿，我肚子在想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的元神它可以换位的，通常它老是在泥丸，是吧？有的时候在心里边，所以中国人讲心想心想，他感觉确实是在心想，他一点都不假。他在泥丸，你就感觉是大脑在想。那么要练功人换位了元神，我说他跑到肚子上，那你就感觉肚子在想。那跑到脚后跟，那可能你就是脚后跟在想问题，就一点也不悬。那么也就是说呢，人的思维啊，真正的发出是你的元神，你的记忆啊，这个都在你这部分。这是指啊，我们正常的啊，一般的通常都是这样，正个别的还有个别的。这个谈到意念问题呢，我们就讲一讲啊。是吧，有几种意念的形式，什么灵感啊，潜意识啊，下意识啊，啊还有这个是吧，人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个这个概念性的这个思想活动啊，啊我们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些问题。首先呢，讲一讲人的这个潜意识。他讲这个潜意识呢，其实这个名词呢不是科学家起出来的，也不是医学家们起出来的，而是文人们起出来的。起出这个名词呢，它有一种指的是什么呢，很笼统，但是叫我分析呢，好像是啊，就是说有那么一种潜在的感觉，储存的一种信息，好像是这样，是吧，他的潜意识好像是这样的啊。其实呢，这里边呢就有功能的成分，也有的有一些人呢感到一些个事情发生，那么就是功能的部分成分在起作用。还有一些好像记忆中有什么事情，那就是常人中的记忆了，是吧？记忆当中有一些个啊，能够回起思维啊，潜在的一些东西，抹不清的东西，也许是，好像是指这个，因为这很笼统啊。至于说这个下意识，要说下意识呢，对它的解释呢也是文人起出的名词，那么指的呢就比较明确了。他说下意识呢，就是人呐，这个没有精神集中的时候，是吧？无意之中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无意之中说了一句话，无意中干了一件事，好像他认为这就是下意识做的，是吧？一般就是这样指的吧。那么这就我们就可以明确的给大家说清楚了，这个所谓的下意识呢，其实就是人的这个副意识在起作用，是吧？这个副意识呢，当人主意识放松的时候啊，疲劳的时候啊，人处于一种啊思想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状态的时候，哎，在这个时候呢，还必须得做一件事情，但是呢，精神又不集中，是吧？那么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可能副意识就起到主导作用，就把这件事情做了。当你明白的过程的时候，哎呦，我怎么稀里糊涂做了一件事情啊，我还做成了，那么其实就是副意识啊指导控制思想做的。但是往往副意识做这个事情啊，和主意识做呢，它是有区别的，它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所以它做那个事情的同时呢，它能把它做得很好。如果这件事情是个孤立存在的啊，没有什么连带关系的问题，没有后效应的问题，那么当时他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当你明白过来的时候，你会很吃惊，哎呦，我稀里糊涂的怎么把这件事做得这么好啊？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事情呢是有后效应的，他稀里糊涂把那件事情做得，哎呀，很糟，糟透了，做完那件事情自己很沮丧，怎么做了这么件事情啊？可是呢，等过一段时间你看呢，哎呦，我当时那件事情怎么做得那么好，是吧？我怎么做出来的呢？他就想，其实呢，就是他能看到啊，他的事物的本质，他知道现在看着不好，可是在将来却是非常好，所以呢，傅艺才能把这事做得这么成功。但这个傅艺有人说了，那我们就是吧，利用这个傅艺是吧？他不行，那他不听你的指挥，我这根本就不管。你老这样做呢，那你就是精神病。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人的灵感问题啊，这也是人的一种的意念活动的形式啊，我说的一种名词。这个意念呢，我们讲的这个是吧？这个复杂的这个意念活动啊，里边有这么一种形式是吧？叫做灵感。可是这个灵感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都在探索着，琢磨着，琢磨不清。科学家在研究，我说有些文人也在琢磨。其实这个灵感的名词也是文人起出来的，但是呢，他的解释呢也有不少啊。我们这个年轻人呢，给一些个编辑啊写信，想问这个灵感。所以有些人呢，这个编辑也好啊，是吧？报纸也好啊，登出来的，那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什么是灵感呢？那意思呢，就是灵感就是人的一生中知识的积累，在那一瞬间像火花一样啊拼发出来了，是吧？这是现在这个文人的解释。我说呢，解释不通啊，解释不通。又按照现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呢，应该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越多，我们的脑袋越聪明。现在的解释不是这样吗？说知道的事情越多，他的知识越丰富，脑袋越聪明，那么运用起来也就源源不断的会把他知识全部都告诉你，是吧？保证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出现灵感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呢？我们出现灵感的时候，往往都是人处在一种啊，就像我刚才讲这种下意识状态，稀里糊涂的时候他来了。而我们有许多人呢，搞创作呀，啊，这个编排点东西呀，写点东西呀，写一篇文章啊，啊，写一首歌曲呀，搞一个科研项目啊，他逼着脑袋呀，疼的不行了，他也搞不出来，是吧？逼着那个青筋直蹦，脑袋都疼了。你看那个电影里也有这个镜头啊，说这个人啊逼着受不了了，站起来搁地下走，你看那个脚就专门照那个脚，就搁这个地下一圈一圈来回的溜。溜来溜去，这个烟头扔了一地，最后也没想起来。没想起来，算了吧，休息休息，就找个地方啊，是吧？出去散散心，不想他了。也有人想，算了，累得够呛，这脑袋累得这么疼，躺那睡一觉吧。哎，就在这种啊主意识不起作用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啊，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啊，哎，大脑洞出现了。我们的灵感是不是都这样来的？保证都是。有的人呢，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哟，想起来，赶快披起衣服，把这事儿搞出来。人在外面溜达呢，啊，无意中，是吧？也可能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也可能是，啊，无意中，打从脑中出现，都是这种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说刚才那种解释就解释不通。你的知识再多，应该从你这个思想中源源不断，你要用它就出来呀，怎么没了呢？啊，你不用它反倒来了。可是往往来的这个灵感超出你的知识面，啊，是你知识范围之内没有的，啊，保证许多都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人类的知识啊，就是我们主元神在你一生当中，哪怕你拿了多少博士爵位这个头衔，你一生的知识都是很有限的，因为整个常人社会的书，常人社会的知识都是在常人社会这个状态中，是吧？所流传的东西，这一层次的东西，所以它没有更高层次的东西，也没有突破我们这个空间的东西，所以它知识是很有限的。人类的知识整个都是很有限的， 你就是博览群书，你是把所有的书都看遍了，我想你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这个等到了这个，当然讲到这个问题呢，我再跟大家说一句啊，说人的思想随着自己修炼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升华和飞跃。有些气功师啊，他有些升华飞跃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是复意识修炼，他也能讲出一些东西来。有些人呢、啊，他自己升华上来了，低层次上的东西啊，历历在目，是吧？常人中的理啊，就是那么回事，所以他站在高层之中去讲常人的理啊，是无所不知，一下都给你讲到实处。而低层次在常人这个层次当中，要想把常人中的事情全都了解透啊，那简直太难了，是吧？你什么书都学，各个学科你都学，我说也不行，你的大脑不一定还记得住。一到高层次上啊，你就发现低层次的东西就一目了然，再高层次上呢就更是这样，一目了然。所以人们互相之间呢，我们练功人经常有一个感觉，说常人你说就为那点事儿在争那个理，说感觉他俩都不讲理。为什么呢？说不是不讲理，有意不讲理，就是都说不着点子，争啊热红脸出的啊。其实那个东西很简单，就是那么回事。那很多练功人到一定层次之后都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常人中的事情就那么点事，很容易一下子点透了。就是随着我们随着练功啊，你的自省你的思想啊也会不断的产生这样一种升华。这个，所以呢，我讲刚才谈到这个灵感问题啊，就说你的知识再多呢也不行。其实我们发现你的灵感的来源呢、啊，不是你的主元神，是吧？因为往往超出你的知识面的那个灵感一来呀、啊，那么我们讲的就是那怎么回事呢？你要教我讲的，就像我刚才讲下一次是这个状态怎么样？其实呢，是人的副元神想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呢把它叫做灵感。因为呢你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这个脑袋憋得很疼的时候啊，他和你同时主宰到你的身体啊，你脑袋疼他也跟着疼，是吧？哎呀憋得简直着急上火，脑袋很疼的时候就想不出来的时候啊，他也跟着难受，他还想呢，说你看这个人这么笨呢、啊、憋得脑袋这么疼，他就弄不出来这么简单的事，他还想呢，可是他插不进来。因为你用大脑啊，你越支配他，你越强，你越用它，它就越归你管，别人谁插不进来，他想伸手伸不上。等你这个放松下来，放了休息休息，不管他不想他的时候，你的意识一放松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得了空了，是吧？他你把大脑倒出来了，他管，他就把知道的往你大脑上一反应，好，你想起来灵感来了。其实我说就是这么回事，是吧？因为他在另外的空间里啊，他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啊。常人却看不到这一点呢，所以他不能把那个事情搞得很好。那有人说了，那我们就运用这个灵感，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吧？给人类创造点更大的这个高级的东西啊，创造些财富啊。我说不行，常人总是考虑常人如何如何，可是那些个高级生命可不是这样考虑的，是吧？再说了，人类社会发展是按照规律去发展的，人的元神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啊，他能够帮助你。可是他也是有限的，他的层次也是和你一样的低，他只不过在他现有的空间中能看到你这个空间的情况，那也就只不过是这样。所以更大的事情他是搞不出来的，真正有了原始很高层次来的，我说那你根本就支配不了，他什么理都明白了，你根本就不受你控制，你的常人的事他知道这不能管，他也就不管，是吧？过去也有些这个作家呀，或者有一些个人呐，讲啊，说我这个写作呀，说我搞什么东西不费劲儿，是吧？源源不断的，我就写作了一天多少万字，我也不累，就出来了，也没有从像人家憋的脑袋疼啊，什么搞不来。其实这种人往往是负意识参，是吧？他已经起作用要参半的，但是不是都能这样的啊？这可不是都能这样的。这个刚才讲到灵感问题呀、啊。我们讲了这个人的几种思维的形式，我们今天要学静功了，所以我们才谈这个问题。那么也有许多人问我说，那我们这个人的思想为什么静不下来呀？想让他静的时候就静不下来呀，是吧？有些人呢说练功 也在问，到处找这个老师在问，说为什么我静不下来呀？教我点什么高招啊？我这个思想能静下来呀？好练功啊？他以为啊，有什么像常人中的那个技能的东西啊，能够把他自己不静的思想啊，是吧，给制住一样。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除非你吃了安眠药了，我说，是吧？那还不能练功了。其实呢，这些人呢、都是向外去求，因为练功我一再讲啊，一定要向内去求。你的功呢，是同化宇宙特性才能够长得上来的。在修炼过程中啊，也方方面面都体现到人的心性提高，人的功才能提高。靠禅定中修炼的也是这样，所以他的心性不提高啊，他的功就不会长出去。我给大家举例子，有些人就认为啊，说我采用什么高招我就能静下来了，其实根本就不会的。真正不静的原因呢，就是人的思想不静。你的思想不静，你能静下来吗？大家想一想啊，你这个思想里边翻江倒海的，你想静下来是吧？在常人社会当中，没有你执着不到的事情是吧？孩子上大学呀，老人有病啊，这个单位要分房子了，现在又涨工资啊，这月奖金能不能用你的？爱人在外边说有没有这个外遇啊？反正是不够你操的这个心，你往那一坐，你说你想静下来，谈何容易啊？你别说你静不起来呀，你睡觉都静不起来呀，你睡觉都得失眠的，脑袋像翻江倒海似的，怎么能静呢？其实人不静的关键原因呢，不是采用什么手法和高招能够使你静下来的。因为修炼的问题确确实实得提高自己的心性，放弃你的执着心，你才能静下来的。宗教中呢，采用了这种啊，断绝一切物质利益上的东西，给你捐在寺院中，不让你接触常人社会。当然现在这个庙一旅游啊，一开放啊，反正是也乱的。那进了深山老林了，谁不接触了？一切物质上的欲望全部断绝了，它强化你，断去你这些东西，你才能静下来。而我们这一步走的是，当然我们在常人的复杂环境当中，你放弃你这各种欲望，是吧？你得明明白白修炼你自己。所以呢，你不放下你的这种心，你根本就谈不上修炼，因为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举个例子，那有人可能不相信，说那有的气功师告诉人家说这个茶树啊能静下来呀，念佛号能静下来呀，什么这个手衣啊，反观内饰啊，内罩啊，这个内饰丹田呐、可以静下来。我告诉大家，每一门修炼有他自己修炼的方法，它是一门修炼的方法，它能够起到一点作用，但是不能够起到绝对的作用。因为它是修炼方法，就体现到功力层次是吧提高的问题。你一上来你就想达到那个程度，那就不用练了呗，都达到了。靠禅定就是增加定力，定力越深它才能功夫越高的。你一下来就定得那么高，当然我们在座有极个别极个别的根基非常好的人是吧，能够达到这很深的定力，在我们绝大多数来说根本就达不到这一点。你思想不清净，你根本就静不下来是吧？你比如说有人说了，他不相信，他说人家这个教这个念佛号就能静下来啊，念佛号念谁啊？念阿弥陀佛吗？不是是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不信你念一念，你保证你静不下来，因为你思想没有空，你没有那么高的层次，你一下就想达到那么高层次，你是定不下来的。你不信你就试一试，是吧？那是由浅入深，层次提高了，相辅相成的，是吧？你才能放下那些执着心，你层次也上来了，你定力也加深了，它是相辅相成的。说你就我就想要能够定起来，你定起来试试，你往那一打坐，你嘴里念佛号，大家知道说阿弥陀佛那法门呢是最方便法门，我说不见得，是吧？最方便法门，你念那佛号试试，念佛号得怎么念呢？得一心不乱的念，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你思想不清净，你能达到这个程度吗？根本达不到的。那真是一心不乱的念呢，把思想完全念空，达到它的定力，这不是功夫吗？说你一上来就能达得到，你嘴里念的阿弥陀佛呢，嘴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脑袋一会儿就想别的了，啊，我孩子能不能上大学呀？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念的。我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这多丢脸呢！就上来了，啊，嘴里还在那念了阿弥陀佛呢，啊，甚至于我在那嘴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这月啊，这个 啊，要这个涨工资了，说百分之多少，有没有我呀？啊，想这个啊，这个没有我怎么办呢？这个领导看不上我，越行越可气呀，气得着领导啊，怎么这么坏？越想越生气。你说你能练功吗？说还静呢，静什么呀？就是你自己想要静，他翻江倒海的自己就往起翻，他的比重超过你练功。你这么大的执着心，你想静能静得下来吗？啊，根本就静不起来，你心不清静啊，根本就静不起来。那有人说呢，那反观内室守一啊，反观内室看自己的丹田，看自己那个丹能静下来。我说是修炼方法，你也静不下来，你没有那么高深的定力也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好不好使，看到物体还走神呢，是不是这样啊？是吧？你思想太重了，你心不在焉的时候，你眼睛看的东西都似看非，是吧？这个似看非看的。你不信你试试，你说我看丹田，你看丹田吧，说单位现在分房呢啊，你往那一坐一看，它填不开了，这个内室丹田，眼观鼻，鼻观心，息观丹田，或者是直接内室丹田都能看得见啊，一看啊，一团亮亮的啊，圆圆的一团能量物质，白白的，看见了。手吧，你思想啊它不清净，你守不住，一会儿这个丹呢就变成房子了。凡事一听啊，那一间呢我儿子结婚住，这一间呢我女儿住，中间是客厅，我们老两口住那屋挺好啊，一会儿就变成房，能不能给我呀？一会儿想想，那保证是这样。真正不清净的原因呢，就是人的思想不相信，你想向外去求，你想得到提高，是吧？我像就是就像这个就这个就像这个人呢，怎么说呢，就像这个骆驼想那个从针眼里钻过去一样，那么难，他不可能的，他怎么能够是人就一下子这个向外求，得来什么高招就把你自己静下来了，是吧？除非把你的思想摆走，换了个脑袋。就是常人中的执着呀，你放不下，你人为的禅静不了。所以有一些假气功师啊，教你啊这么静啊那么静啊，静什么静啊，你试一试，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真正的修炼方法，可是还是静不下来。刚才我所谈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真正练功啊静不下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主观上静不下来的原因，是吧？在当今社会呢，还有许多客观上存在的原因呢，使你不能够静心修炼的，啊，往那一坐呀，净想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七情六欲啊，是吧？像野马奔腾一样。那当然，这种客观上存在的东西也在干扰人呐。你比如说呢，是吧？随着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啊，当然新的科技引进啦，是吧？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啦，物质这个都极大丰富啦，就逐渐的这个，是吧？这个当然它是好处啊，有利有弊啊，一分为二嘛，不得这样看问题吗？那么它也有不好的一面存在呀。你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这个西方的一些个不健康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也进来了，是吧？那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有目共睹啊，什么吸毒啊，同性恋啊，性开放啊，那个艺术家呀还讲什么这个什么裸体画，是吧？这个文艺作品小说里边要不写点黄色的东西，好像这本书都没人看了，那也不来点下流画，好像他这本书都卖不去，说这个电影电视作品里边要没有床上镜头啊，好像这个电影都没人看了，他讲个上座率的问题。现在一切都向前看，有些人呢，这个就是昧着良心在干，随着这个人流，人的这个洪流啊，再往下滑，是吧？都是这样。就我讲了，就这种形式呢，也促使你干扰你，你练功。说你看不看电视吧？一打开，咱们都有。说你这个上不上街吧？啊，到商店里头，大马路上，这个裸体画就是。什么三块头，反正是就搁那大美人啊，搁那摆着，反正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啊，这些干扰的东西，是吧？而且有些文艺作品当中写那个武打呀，简直写的这个神魂颠倒，有些年轻人看着简直颠三倒四都，就这些东西啊，都在干扰人。但是作为一个练功人来说呢，当然老子讲这样的话，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从若亡，下士闻道啊大笑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士闻道啊勤而行之，上士要闻道，一听说修炼的事情得啊，闻到这个修炼的，是吧？那一求到底，得了正法了，今现在不修更待何时啊，是吧？一求到底，什么也干扰不了，就是上士闻道。 宗室闻道呢就若成若亡，若纯若亡啊，就是那大伙都来听的这个报告会挺好啊，讲的好像是知识挺丰富的吧，他这样去理解，那大伙练咱就跟着练吧，练来练去一忙算了，很多人也不练了，咱也不练了，练也行不练也行啊，这就宗室闻道若纯若亡。下士闻道呢大笑之，哈哈一笑啊，什么修炼呢，还是我来的实惠，这钱你们不赚是吧，
还有来实惠，这就是属于下士闻道大孝顺，他要不孝顺不足以为道，那道就不值钱了，咱还不能点不能成了，您听但是呢我们就说这种宗室闻道，像我刚才讲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
这个宗室可能就要够呛，是吧？这玩意儿修也行，不修也行啊。着急了修修，是吧？一寻思忙了，说还是在常人中这些东西实惠啊，是吧？又不修，受到各种利益啊，各种色情的东西啊，各种这个精神上的东西诱惑的时候，他又完了。人就是这样，那宗室闻道，那么可能就会很难了。如果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可能这些个宗室啊能够修到一定程度上去，可能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那么这些宗室如果不下狠心可能就完了啊，这个环境就是就起了这么大一种作用。那么上士闻道啊，我想他反倒是个好事，复杂的环境才能出高人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越复杂我要从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的最扎实的，但是也难免在常人中也留下很多思想中的烙印呢，说我这把这些东西去了，真去了，确实从思想中真去了，修到那个境界上去了，可是常人中这些不好的思想还有道理，但是人在开工的一瞬间这些东西都能给你带下去，会你一下子看到高层次的东西，下边简直就是儿戏，所以他就他就明白了，也能这个就没了。这个刚才呀我们谈到了人类这个意念思想活动啊，意念活动呢谈到了一些个问题，是吧？我们就讲那么多了。下面呢我们再谈一谈关于人的根基问题啊。什么是人的根基啊？其实我已经讲了，就是人的白色物质带的多，就是指人的根基好，而这种白色物质就是我们一般所指的德。黑色物质带的多的人呢，那就视为根基不好，那么这种东西啊就是一种业力，黑色。而这种黑色物质呢就是做坏事得到的，白色物质呢是做好事得到的。但不只是做好事能得到，人吃苦的时候就能得到，人遭罪的时候也能得到，是吧？就是这样的。而那黑色物质只是做坏事的才能得到。那么当然还不止做坏事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那个执着心不放的这些人呢，他人为的能给自己啊用好他的德去换业力，就像那个治病啊，那个老惦念治病那些人，就往自己身上换这些东西，这就决定了一个人呢两种物质的多少，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根基好和坏。白色物质多呢，它是和我们宇宙这种特性，真善忍的特性啊，它是融洽在一起的，它是能够融贯在一起的，所以呢往往这个人呢宇宙的特性没有什么跟隔绝，所以他相信，所以谈到气功啊修炼啊高堂中啊他就非常相信。而这个黑色物质要多的人呢，这种黑色物质是做坏事的来的，它是和我们宇宙特性是背离的，那么它要多的时候呢就会在人体周围形成一个屏障把你包起来，宇宙的特性呢就和你隔绝开来，这样一来啊这个人的悟性就会不好。谈到什么修炼啊什么宗教啊什么这个高层次这些，他一概不相信，就是一种黑色物质多了把它裹起来和宇宙的特性隔绝开来。当然我讲这个问题呢也不是绝对的，你比如说有些人呢根基不好，但是他也能够受这个也能够由于这个环境的影响使他变得悟性好。举例子说吧，说在家里人呢都根基不错，一个个呢有信仰宗教的，有练功的，都出了功能了，是吧？而且这个有 在这个样环境当中，可能也使他能够悟性变好，是吧？这是个别的，但基本上整体来说呀，悟性是决定一个人的这个根基，是决定人的悟性的，啊。但是它不绝对，当然有个别的，两种都有。你比如说这根基好的，也有说这个悟性不好的，是吧？因为他这个根基很好，他所受的一个教育啊，使他这个思想变得非常狭隘，啊，知识面非常窄。你谈起什么东西，他也不相信。他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吧？绝对的唯物主义者。其实他已经啊是相当僵化的。但是就这种人呢，他往往他要是开了工之后呢，这个，当然这种人要修炼呢，他也开始也不会相信。但是我想他不一定根基不好，是吧？他会也会开工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北京办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在我们因为第二天讲开天目嘛，许多学员天目都是开的。啊，我们在座有很多人都开天目的，我知道你在那看看，天天看，自己挺高兴的。二，这个还有些人呢，想仔细看就没了。你别想仔细看，你还保持原来那个状态，你一仔细看就动了眼睛了，你又走了视身经这条道了，所以就没了。还保持原来那个状态，会坐垫越来越清楚的。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一样，有人习惯于睁着眼睛看，有人习惯于闭着眼睛。我第二天呢，这个讲课去开节目嘛，一下子因为他根基好啊，他不相信，可是根基很好，一下子开的层次很高。好家伙，他在这个场上啊，我的弓啊，我身上这个许多那个大弓柱子，他看见了，有许多这个，当然我这大光圈啊，还有这个，当然他自己讲的就是啊，莲花啊，老师那个打出的那个法轮呐、啊，法轮在上面，整个的这个棚上学那个法轮呐、啊。然后又像那个雪花一样落下那个小法轮呐、啊，在每个人身体上，还看到是我的法身呐、啊，有多少啊？怎么给人调整身体，他都看见，而且还能和我的法身沟通。这些话呢，都是他自己呀、啊，在这个我们休息的时候，因为这个礼堂啊，他有前厅啊，在前厅啊休息的时候，他在前厅跟人家讲，就围上了一帮学员呐、啊，就听他讲，哎呀，说你这个天目开的真好啊，你看到这么多经了，哎呀，你真了不起。大伙儿听了津津乐道的，都是来修炼的，谁都愿意听这些事情。他讲津津乐道也是，讲来讲去，最后也来了一句：“我不相信这些。”我们讲的也不是唯心的东西，只是我们科学在人体科学方面已经接触到这些东西了。可是，只是在我们说一般的科学上，其实很多学科已经啊，在各方面都有突破了，只是没有把这些东西普及出来。没有使更多的人认识，所以他就这个，就是我就讲了，当然也不完全受根基的制约，是吧？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根基啊，我们所讲的这种物质呢，它除了这个人呢，自己呢在长这个生命的长河当中的。是吧？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不同时间积累下来的，才能有这么多啊！它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说有的人呢想说，我这个能不能够啊多做点好事，多积点德呢？你在现有的情况下，你碰到了说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是可以积得一点德的。但是你不能主动去做。说我没事啊，骑个自行车满街溜，我就去找好事去做的。我说那又是执着心。因为不能这样做的，我们讲无为嘛，随其自然的，就是这个道理。碰到了你就做，不碰到了你就是一种无为状态，是吧？这个，因为它是一个久远年代留下来的，有些事情呢是有因缘关系的，弄不好你把它，你看的是好事，实际上你做完了是个坏事。那你看是个坏事，其实它是好事，你分不清的。任何事情都有因缘关系的，你管了可能就管错了，就是这个道理。管错了怎么办？你有高标准的那个礼要求你的，你就得失德。大家想想，练功人要失德，那可丢的是什么东西啊？多珍贵啊！所以唯免于失德，所以呢，尽量是做的无为啊，尽量做无为。这个有的人说，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打人呐、啊，这个暴徒啊，说我们都不管了。我说两回事情。我说你真看着杀人放火了，是吧？这个人跳河了，你不管人家？ 我说你就是个心性问题，见死不救，是吧？那不心性问题吗？可是就看着人与人之间呐，互相去，你说是现在人谁分清好和坏，把他俩打呀、啊、骂呀，互相去，你老是愿意管这些事情，或者是人与人之间这些麻烦事情，你去管，你不知道他俩可能有姻缘关系呢，以前他欠的，这回他俩还了，你一管，好家没还成，下把还得乱一把，还得闹一把事儿，那你不干了坏事了？我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不能随便去管，管了就要失德，所以才讲无为的，讲守德而不讲积德。而积德呢，是常人讲的，常人说积德积德呀，积德行善，把这辈子是吧，穷点苦点，下辈子就要得好。这老百姓讲，宗教中也在这么讲。我们这里讲的是吧，守德，守住你白色物质啊，别丢，你好用它长高工的。这个。除了你自己在漫长的人生道路啊，漫长的你这个生命的岁月当中啊，不同时期积累下来的之外呀、啊，这个两种物质还有一种呢，流传过程，就是祖辈上也可以往下积啊，祖辈上积，所以这个祖上啊，人不做好事给儿女这个他造业呀、啊，我说中国那个老人的话怎么讲的那么对的话，我们确实看到是这样的，那种物质是不灭的。在你家族中，在你这个家族中是要承传的。这个刚才谈到根基的问题呢，我们讲到了一个悟性的问题。说什么是悟呢？我就给大家呀、啊，我们讲一讲这个悟。谈到悟这个问题呀、啊，这个名词呢，很少人呐、啊、真正能把它说清楚，是吧？包括宗教中啊，我发现也有混乱的。那个现在呢，你看这个常人本来是那个一句禅语啊，禅语，也就是一句修炼界的语言，是吧？不适合于常人社会啊，却把它拿到常人社会来用，那么它就完全改变了它原来的意思，是吧？就扭曲了它这个本意了，是吧？现在我们只说悟，说悟性好，要在常人中指悟性好，说这个人聪明。这就是悟性好，是吧？这人会来事儿，在领导面前会干面子活，把这个啊，这个是吧？有点什么问题呀、啊？领导一说，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这人悟性好，是吧？我说呀，恰恰相反，是吧？和我们真正讲这个悟啊，是截然两回事情。我们所说的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再说了。常人社会的一切事情啊，到高层次上都是反过来的，你认为是好其实是坏，人的聪明啊认为人是好，其实在另外空间里认为人聪明是坏，是不好，是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聪明是傻，我先讲讲这个聪明，这个聪明它不是悟啊，不是我们讲的悟，说聪明啊它能干面子活啊，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啊，能得到便宜啊，它就不能付出了，他就不能吃苦，不能吃苦业力就不能得到转化，是吧？他得到便宜他得给人家得，是吧？所以他很少吃苦，因为他聪明，他也不能吃苦，也不能吃亏，那玩意儿他不吃亏，你想一想是好事吗？是吧？好事都叫他所谓的在常人中的好事都叫他占去了，他得给人家得呀。人家这个过去宗教中讲啊，说现在没有得了，下辈子连要饭的都要不着的，是吧？往往呢，在利益当中啊，越得的越多的时候啊，这个人私心就越来越大。私心越大呢，他越着眼，越钻到这个利益当中啊，大小利益他都不放啊，这个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心胸狭窄，啊，变得越来越心胸狭窄。这种人呢，他认为他是更现实的，啊，其实呢，你要说这种人，你叫他修炼谈何容易啊？你叫他守德，那不？简直闹笑话吧，他能守德吗？修炼什么这些事情啊，你叫他去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根本不可能，他也认为你傻，修炼的人他也认为你不可思议，他真的理解不了你，用他的站在他那个利益角度上，是吧？所以这种人是难度化的，很难度化的。那么他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悟，悟的真正含义，我们指的不是人聪明。我刚才讲了，我先别说咱们的物，我刚才讲了说人类社会的一切事情是反过来到高层上看，人的奸反而是少， 而人的傻在高层次看就是奸，咱就说那个真傻子啊，咱们用这个举例子说啊，说这个真傻，大家一看这个傻人呐，傻到什么傻，傻透天了，说你谁过去照脑袋上打一下子，是吧？你这个大傻子，那多疼啊！打一下子，好家伙，打一下子给块胳膊，是吧？一打他，他呵呵一乐，谁过去踢一脚，大傻子，是吧？他所有的利益都被人家占有了，都给拿来了，他什么也得不到，一天傻呵呵的，是吧？小孩看到了也要石头撇他打他，大傻子咋用石头打？完事你打吧，你骂吧，你踢吧，你打吧，你拿他的东西吧，你拿他什么，你损坏他什么，你打他也好，骂他也好，你都是在给他身上扔德呀，那真是扔的不小，他呵呵一乐，嘿嘿，你来吧，我全要了，他都不反抗，你说他傻吗？到高层次看什么东西最珍贵啊？在高层次看作为一个人来说，就是这个德是最珍贵的。那天我讲个道理，我说你这个是吧，那你要是有了这个德了，我说啥都有了，说不定你弄不好，说是让你当个部长去呢，是吧？那个100元大票说不定你都撑麻袋都往家背了，你有德吗？大的了不得，都不用这个交换，都用这个东西交换。所以我讲了这个，在这个东西呢，这个其实呢，我们讲和练功人也是这样，说练功人你就求功吗？还有人还求财，好吧，你不要求财吗？这个当然我们讲不讲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是练功人，我就练功了，我什么也不求了。那你不求吧，他一心往练功，这个只一般的练功人，还不是我们的啊，我们讲随其自然的，说这个有的这种练功人说给他呀，叫他他的一生当中啊有许多高官厚禄这些东西在，他一概不求，我就是要进山修道去了，是吧？上寺院中修炼，他一概要求他的德全部转化成功，要这东西。那么你说这些东西摆着怎么办呢？啊，那个人呢，他有德，有德呢，可是他想要当官，怎么办呢？啊，他那有，给他把你德给他，他当官，就这样你交换形式。但是我想了，这是在一般的功法中是这样的，我们的功法中啊，我还不允许你这样。我告诉你，我们讲随其自然的。说单位领导啊，因为你法轮功学员好多都是这样，说单位领导要提拔你当干部了，是吧？或者是呢叫你去这个有点好事了，叫你做了，那么你就随其自然去做，你心里头没有把它看重，随其自然叫做就做了，那才体现出真正的那个过去所讲的社会分工不同的时候。你要当了干部，我说比别人要当得好，你会为别人做好事，那不更好吗？所以我们不是说的一概都不要了，我就要功了，这个也行，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这门功法走的不是这走的，是吧？当然你要这样呢，也能够在我们这门功法中提高上去，什么都放弃了也行，好像是人为的制造了不少麻烦。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还是比较好。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德呀，这个种东西啊，交换的这个形式，是吧？和他这个转化过程。所以呢我讲了这个傻呀，你别看他傻，其实呢他在高层次看他就是奸。你说这德这么大，将来干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讲了，那奸人他哪是奸呢，是吧？本来就没多少东西，这家伙最后啥也没了，最后再得利益那上哪得去，就得拿命换了。真是的，有很多人就是拿命换的，得了绝很多这个。当然我们在座也有，这不是指大家，而是我们指一般常人，是吧？得了这个病了那个病了，是吧？真是这样的。这个等到啥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形神全灭。其实呢，我们讲啊，说这个傻人是好，在高层次看他是奸，因为现在傻是因为他的肉身的大脑啊被锁住了，他变得傻了。往往那傻都是有来头的，你别以为他是啊，连常人谁都不如的，你可比不了他。往往有很高层次埋的，他就是怕自己在常人中造业做坏事，所以他特意把自己弄残了，是吧？一生出来的孩子最大事儿，是吧？ 所以他造不了业，做不了坏事，他能保住他的东西，最后他反过去。所以有些人他不理解这些啊，就是我们讲啊，你就是个傻子也不行啊，说法轮功弟子一个个都傻呵呵，这怎么修炼呢？那不行，我们要求大家怎么样呢？要求啊，你不但要聪明，我们大家告诉大家，尽量呢要学知识，要知识丰富啊，尽量要丰富知识，是吧？同时，因为它可以推动这个常人社会的发展，我告诉你，将来常人社会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状态，也是需要知识的。再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呢、啊，让你在这个个人的利益上傻一点，不是让你啊真正的成了傻子了。在其他方面呢，你都表现得很聪明、精明能干，是吧？为社会创造福利，你就是自己开公司也好啊，你自己做生意、个体户也好啊，你所做的事情也是为社会的繁荣带来的贡献，为社会的这个做了贡献，所以你多劳当然多得呀，可能你做这件事情挣的钱就多呀。我说这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呢，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只要你把心摆正，你就能做一个好人的。公平交易，我说就没有问题，各个阶层都可以做好人的。所以我们讲了，我们要求的是呢，只是在个人利益上你能放得下，可是在这样的人，在常人中来看呢，已经把他视为傻子了，是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个大学讲师，过去呢也是一门功法的掌门人啊，很了不起的，很不错的，但是他也是复原神学院，他是掉在迷宗来了，钻到钱眼里去了，不行了，他复原神呢被师父带走，说就是刚开始这个人刚刚出来的时候啊，他表现得很，因为他这个复原神在嘛，是吧？表现得很不错，他一贯都是这个，因为练功人嘛，他这个他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呀，他说我是吧，常人求的东西我不求，我求的东西啊常人求不到，这常人当然明不了，不明白这句话。在单位里呢，他也讲这个随其自然，人家这个分房子是吧，说这个分房子了，说看谁的这个房子啊这个缺房户吧，找到一起来咱们开个会，让这房子给谁，大家就把他是吧把缺房户啊全都找来了，各摆各的理呀，那常人就是这样啊，我这个怎么缺这个缺房了，我如何应该是吧需要房了，都在摆，他不摆也不吱声，是吧？最后那个领导一看说你们这个条件都不行，说就他这个条件呢啊够，把这房子得给他，哎别人就不干，说不行，这房子不能给他，得给我，是吧？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冲突当中啊，那高一般人那就干起来了，给你凭什么给你啊，领导给我的，你要那就得干了，他你说他说什么，他说那你就拿去吧，要常人看这人就是傻，是不是？人家也说你这个练功人，他知道他是练功人，说你这个练功人你什么也不争，说你争什么呀，不可思议是吧，不可理解，他说常人不争的，说常人不要的我要呗，那人家说了常人，你说现在什么不要，什么都是好的，是不是？什么不要？说那个最后人家说那个地下梯那个石头没人捡，我说那我就捡石头吧。人家不理解，过去可能人有那个说他傻了呗，这人不傻吗？其实谁也不能说他傻，那是吧？发表了许多论文呢，在国际上都有很高影响。这个。单单在一个人利益上啊，他就这样看，他说呢我捡石头，实际上呢他说出一个理来是常人所悟不到的理，常人理解不了的理，因为修炼到很高层次呢，跟常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思想中的鸿沟啊，所以往往呢高工人呢没有话，在常人中啊没什么可说的，常人那点事情一瞅一目了然，那有什么翻来覆去说的，就那玩意儿吗？不愿意说，而他想说的呢别人又听不了，太高，所以往往存在这样一种鸿沟。我也经常讲，我说高处不胜寒呐、啊，人到修炼到很高层次是很寂寞的，没有人跟你共同语言说话的，往往是这样，但是他也习惯于这样静修了，所以他也就 自己也就无所谓了。你看我在这里讲功，我可以就是啊，咱们讲多少天不带闲的，我也可以跟你讲一下。但是你要唠起常人嗑了，我什么都没有。这个人呢，我刚才讲了，我说他缩成一层理来，什么理呀？啊，常人要求的东西，我们练功人呢是不求的，而且呢，正好是执着的东西，我们要放弃。我们要求的东西啊，是常人啊想求也得不到。你除非你去修炼。常人想得到这些东西，那谈何容易啊！常人想得功，那你不修炼能得来吗？是吧？你想要得解决你将来的永远的问题，那谈何容易啊！是吧？这不是关键的东西吗？再说了，它还有另外一层理称啊！大家知道啊，在佛经中讲说，极乐世界啊都是金的，地是金的，树是金的，鸟是金的，房子是金的，连佛体都是金的，路都是金的佛。那没有一块石头，你找不到一块石头的，是吧？全是金的。那个地方花的那个钱，据说就是石头。但是他都不一定搬一块石头上那去，是吧？他就是说了一层理，常人悟不到的东西，常人不要的东西，可能就是好的东西，值钱的东西。常人要的东西啊，正好相反，是不值钱的。啊，他说了这么一层理，这个。刚才我所谈到这些个悟啊，其实还是说了我们常人中，我们人在修炼过程当中的悟，是吧？其实呢，它还有最根本的悟，最根本的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修炼呢，从这个修炼一开始啊，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层次，逐渐的走完了修炼的最后的过程，达到最后一步，啪一下子在这一瞬间开悟，啊，一下子开了，神通大显，天目达到了他所在层次的极高点。宇宙中真相在他所在的层次中，这个宇宙真相他全看到了，可以沟通上，跟各个空间的生命都可以沟通。你说这还不是大觉者吗？翻译成印度话就是佛吧，是吧？就是呢，我们指的这样根本的悟，这才是真正的悟，也叫开悟，也叫慧悟，大智大慧了嘛，是吧？这是呢，这种悟呢其实还叫顿悟，真正的顿悟。还有一种叫做见悟，见悟就是在他有生之年呢，是吧？练功的时候一上来，是吧？出了什么功啊？他就因为心性守得住就出，是吧？功能就天目就逐渐的由看不见到看得见，由看不清到看得清，层次在不断的提高，功能也在不断的出，渐渐的走完他最后一步，他所修炼的过程历历在目，他自己看到走过来的，是吧？这就是属于见悟。这种见悟啊，这个。是渐渐的达到了最后那一步的，这是真正的顿悟和见悟之说。刚才我讲的只是在理上的认识。这个当然了，在佛教中啊，大家可能听到啊，禅宗啊也有讲悟的。我先说说这个见悟啊，我们有很多人呢、啊，在见我们这一法门呢、啊、就是见悟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见悟。我一上来就给你开了天目，有许多人有现在还看不见，有许多人看得不清，有许多人看得挺不错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呀，你不要执着于这些东西啊，随其自然，它会越来越提高。你要执着于这些东西，放不下这东西啊，你老追求它，可能就适得其反。随着你练功啊，它必然会加强，必然会逐渐的提高的啊。可是我告诉大家，开了天目啊。也不好修炼，有的人耳朵能听到，是吧？天耳通，有的人天目开了，有人耳朵开了，有些人呢思想其他功能开了，感应功能开了。你不管你什么东西开了，接收到了，感应到了，看到了，听到了，另外空间那个生命体啊，是吧？告诉你什么事情啊，来干扰你的时候，也严重的影响着你往高层进行修炼的。我告诉你说呀，开了这个修炼呢，也是相当难的，是吧？从你这个修炼不断提高层次的时候，在各个层次当中，你都能看到那个各个空间中啊那个难的形式啊，或者是就像我那天讲的，真的来了一个啊高了高去挺大的一个神仙，是吧？神通大显，那家本事很大，哇、啊！你又看他产生了欢喜心了，哎呀，了不起了！要跟他学，他给你点什么好东西，你要了，你跟他去了，跟他学了，他教你什么你，他教你什么你要，你的功马上就烂。你别看他高来高去那么大的，啥也不是。 他也不惹郑国，是吧？他就是可以变化成那么大的，他也是不得郑国的。你要跟他去要了他的东西啊，你就可能一掉到底，你就可能掉下来，是吧？还可能呢，把你的东西搞乱，有可能是魔的变化，也可能啊，他不是魔，也许是正路的，就是天人呗，神仙呗，是吧？也是有神通的。可是我告诉你啊，他也是不得正果的，他只不过在那个高层空间多待一个时期，照样入六道，是吧？要轮回的，要按照佛教讲。所以呢，你不要受他的干扰。今后我们大家在修炼当中，千万不要受他的干扰。有人讲说，我的天幕老看见那些鬼呀，乱七八糟的。说你得提高你啊，老悟在那里行吗？你的层次就在这个层次当中啊，不可怕吗？赶快提高上来吧。提高上来你看不见了，不是你看不见了，接不着，他够不着你了，接触不着你了。就是我们这个
不要执着于这些东西，好像跟人沟通就是好事啊，那可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成功在不断的提高啊，你大法大法修炼中你不断突破的，无论是高层还是突破的，你要得正果的，千万不要受这些东西影响。开一分也不好听，告诉大家，是吧？那个我们刚才讲的剑，
在佛教中呢也讲那个顿剑之分，因为呢在禅宗这一门呢讲，在这个中国古代呀。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大的争论呢、啊、到六祖慧能那儿讲什么顿悟，到北派神秀那儿讲剑悟，这两个人呢、啊、就在历史上争论起来了，两大派就开始争论。历史上有一个阶段呢，受达摩这个禅宗的影响啊，很多僧人都是修禅宗的啊，就是影响很大。可是呢他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啊，讲了个什么东西啊，都是在理上的悟，不是讲的根本的，一下子开工开悟成了，是吧？修炼到最后一步，不是这个东西，就在这一个问题上能不能悟，一下子悟了，还是慢慢的理解了。我们说在佛法修炼中啊，你渐渐的理解到了，和你一下理解到了都一样，你只要能够悟到啊，能够理解都行，怎么理解还不行呢？都是停留在理上的东西啊，所以就为了这件事情争论了，历史上争论了很长时间。其实呢都是为了这个理啊，在争。这个刚才呢我还谈到了这么一句话，我说这个还有一种叫顿悟修炼的，是吧？顿悟呢这属于大根器之人修炼的，这种大根器之人呢、啊、在修炼过程当中啊要比别人吃的苦更多，因为往往他都是属于啊全部锁的链，功就是锁，一切都是锁，所以呢他看不见自己的功，他也不开天目啊，什么功能很少有功能显现出来，个别的能有几样功能出来啊，所以很少能显现出功能来，所以整个修炼的一生啊看不见自己的功，也不让别人看，看不到自己修炼到哪层次上去了，而且没有感觉，都是锁的，身体都锁，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味的要求自己心境啊，往高层次突破，往高层次修啊，在他有生之年把自己啊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往高层次修，却看不到自己的功、啊、却感觉不到，你想这种滋味啊，那个一般小根基之人呢、啊、修这个功能修疯了啊，跟憋疯的。可是呢这种人呢、啊、得大根基之人才能修的，不断往高层次提高，是吧？等到最后一步了，修炼彻底圆满的时候，啪一下炸开，一下子身成大仙，得到那一步才行，就不少啊，就过去这个有不少是这样修炼的，是吧？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大根器之人呢、啊、应该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因为这种人呢、啊、太难找了，是吧？多少这个过去说这个大根器之人，当然标准也不一致，说那种啊极其高深的大法修炼的人呢、啊、都选那个徒弟都是经过多少那个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啊才能选到一个人的，就是一般的选徒弟也得经过是吧八九十年百八十年才能找到一个人的。所以呢这个大根器之人呢得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他首先呢德得大，大的简直相当的大，密度相当的大。这个而且呢这个人呢能吃苦中之苦。什么是吃苦中之苦啊？说人已经在苦中了，你叫他吃苦啊就很难了。但人在苦中啊他已经不知道苦了，因为大家都苦，你也苦未苦也不知道苦了，是不是？ 在宗教中讲啊，说人有了身体就是苦，可是人都是这样生出来的，也就不知道苦了。因为呢，你有了身体了，你冷了不行，是吧？你热了不行，你看你拿扇子扇的，是吧？热了难受，冷了不行，热了不行，说渴了不行啊，这个走路累了不行，反正是凡你有这个身体，你就在遭罪，是吧？遭罪呢，你在练功人说就是好事，是吧？你想不遭罪就是不是好事，你想自在了那还好事吗？是吧？所以这个宗教中啊，他就讲了，有身体就是苦。这个据说那个唐山地震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篇报道，说在唐山呐、啊、搞了一个社会调查，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啊，震死了吗？唐山地震的时候啊，说震死之后这个人呐、啊，把他们就采访他们，问他们死亡状态之后有什么感觉？这些人呐、啊，出乎意外的谈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什么感觉啊？是吧？在那一瞬间。死亡状态的一瞬间，没有害怕的感觉，没有一点害怕，不但不害怕，反而还有一种啊解脱了似的那种潜意识的兴奋感觉，潜在的兴奋感觉，啊一种啊非常兴奋的高兴啊解脱出来了，都飘在空中啊，哎呀，无冷无热无这个重无轻的，反正是非常美妙的那种感觉。当然还有些人提出了他去了什么地方了，看到什么生命体了。这我与我们没关了，我就不讲了，是吧？就说呢，人呢没有了这个身体了，他就有这么感觉；而在另外空间里，他就没有这个感觉，是吧？只有我们人最苦，就是因为人有这个身体造成的，是吧？这个说这个能吃苦中之苦，这个人本来就在苦中了，但是他已经体悟不到了。人都是这样，生下来就是这样，他也就不知道苦了。那么在这个苦中还得能吃苦中之苦，人呢、啊、活在世上啊很难呐、啊。你不信，你回忆回你的一生，你都没有三天好日子过，是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吧？家里边、外面呐、啊，各种环境中啊，不够你操的那个心呐、啊，是吧？所以呢，我们举例子吧，给大家就算举例子啊，说笑话不一定有这种事情存在。说这人呐、啊、能吃苦中之苦，怎么吃呢？说就拿我们当前这个社会形势吧。说这个单位里啊，现在人浮于事，是吧？经济效益也不好，说单位要搞改革了，你呢就被炒了鱿鱼了，啊，被炒了鱿鱼回家，饭碗丢了。过去中国人呢，过去的这个在西方国家都不当回事啊，这边没饭碗再去找呗，啪，这可是很主要的，是吧？中国人的铁饭碗没了，这玩意儿立多少年了，一下子把铁饭碗打了，就受不了，这精神上打击很大呀。当然人家也不止你一个人呢，都好多人都炒了鱿鱼了，你也跟他走回来了。到家了啊，刚到家他这个老人呢在家里的病啊已经不行了，赶快送医院。到医院呢，现在医院你不拿那钱他也不收你住院的。我拿支票吧，单位又不要了，上哪儿求支票啊，借钱吧，是忙忙的忙三火四的把这个老人送到医院去了啊，好容易住上院了。说回家吧，啊，刚一进家门说老师找来了，说你们家孩子在学校把人家给打坏了，你看看这把家长也找来了，简直闹了反天了，是吧？又给人家看病，哎呦，反正这事干完了，这回回来啊，你说这个什么心情啊，不行，简直不行，打击太大了，往这一坐，是吧？刚往这一坐，电话来了，来电话，他一接电话说人告诉他说你爱人呢啊在外边有了外遇了。想笑话就是举例了。这简直是，这就是受不了了，这还活了啥劲了，里外都没有路了，是吧？干脆也不活了，找个绳挂起来吧，是吧？就说呀，我就举这个例子说，得能吃苦中之苦啊，不然真的苦起来的时候啊，苦上加苦的时候你受不了了。所以这个大根气之人呐、啊，得这能达到这个程度，是吧？就说这个意思，倒不一定我们在座的是吧，你不会遇到这么多这样事儿的，是吧？就说这个意思。还得有大忍之心。当然我在这些天呢方方面面呢都谈的都与忍有关系了，那我们再谈谈忍，是吧？这个忍呢，有人讲了说这个忍很难做，说我这个脾气不好，说脾气不好你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的。有人呢说管孩子都得发火啊，简直吵翻了天了，管孩子，我说管孩子教育孩子用不着这样，从小你就养成一个说服教育啊，他渐渐的长大了他不会跟你，是吧？你越打他打皮了，他连吵着再喊的，反正是到大了他也都不听，是吧？ 说孩子大了管不了那也没关系。就是我讲的，你不要自己真正动气，说你要理智一些去教育孩子，才能真正把孩子教育好。那你自己气都稀里糊涂的时候，你还怎么去教育孩子？自己神志不清的。说我们讲不讲，你不能生气。这个我们练功人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说得忍，是吧？就是我能做得到。那走在大马路上踢我一脚，谁不认识，忍就忍了；骂我一句，是吧？也没人认识我，忍了。我说啊，这还不够。说将来说不定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时候让你丢面子，是吧？看你怎么做到，是吧？年轻人啊，就在你这个对象面前，叫人给你了个嘴巴。是吧？这个就在你最怕丢面的人面前，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是吧？看你能不能忍，是吧？这个有人讲了，说这个人，你说我们做到这种程度，这个人他不成阿 Q 了吗？是吧？啊，这太懦弱了，常人也得说我们呢，太好欺负了，太懦弱了。我说不对，是吧？那怎么是懦弱呀？我说呀。你要不是个修炼的人，你还忍不了的，是吧？那人怎么是懦弱？我们很好多姿势比较高的人呐、啊，或者是年岁大的人呐、啊，不和一般人一般见识，是吧？有涵养，有修养，过去不讲这个吗？那常人都能做到呢，我们还能何况呢？所以我们讲的忍呐、啊，不是什么懦弱，反过来啊，它却是一种意志坚强的体现。你要没有这么坚强的意志，你就根本就忍不了，是吧？匹夫见辱，拔剑相斗，是吧？你骂我，骂我回手就骂你，回手给你打你，是吧？那就是匹夫，是吧？常人就是这样。有讲练功人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吧？我经常好举这个例子，说这个韩信呐、啊，中国古代这个韩信，汉刘邦的大将军，说他为什么能做汉刘邦那个大将军，这个大国家栋梁啊？说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造就啊，这个人呐、啊，啊，对他传说也很多，不有这样的典故吗？就是韩信受辱于胯下，就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都了不起，啊，了不起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时代呀、啊，他就练功、练武，练武之人总挎个宝剑在腰上，过去古代肯定都是这样。啊，有一天他挎个宝剑呢，走在街上，就对面就来了一个地痞无赖，叉着腰就堵住了他的路，说你挎个宝剑干什么？你敢杀人吗？你敢杀人，你把我的脑袋砍下去，说话间把脑袋就怼过来了。这韩信一看哪是哪儿啊，我凭什么要砍你脑袋？那个时候杀脑袋也要见官偿命的，杀人能随便杀吗？韩信就没有砍他脑袋。他一看韩信不敢砍他脑袋，你不敢砍我脑袋，你把我的是吧，你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一叉腰。韩信呢结果就真的从他胯下就钻过去了。他不是说韩信懦弱，就是说他有这个大忍之心呐、啊、是吧，他这个了不起啊，这个人呐、啊，后来他当了这个，是吧？这个当了国家的栋梁啊，我就说这个意思。他只是一个常人吧？我们练功人呢，我们要求呢要比常人要高得多了。你虽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叫谁从你的胯下钻过去，可是你人与人之间互相之间的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呢、啊、在利益上的争夺啊，在金钱面前呢、啊，在个人利益面前呢、啊。在争在斗的时候啊，我说那个心不亚于这些，是吧？也是相当难过的，甚至于高于他，是吧？这个，而且呢，我们讲是吧，除了这个忍呐、啊，这人还得能舍，舍弃常人中所有的那个欲望啊，在不断的舍。当然，叫你一下舍到也不可能的啊。今天你全都舍了，你就是佛了。所以慢慢去做，你可不能放松，说老师慢慢做，咱慢慢做。你要勇猛精进的，我说允许你这样慢慢的提高，可不见得就是你自己放松，那你还修炼什么？那个还得能够守德，就像我刚才讲的，是吧？我们讲的不是个守德呢，说不是对社会，是吧？我们不负责任啦，说你都是无为的，说看见这个坏人坏事不管呢？一般的坏人坏事啊，他自然有社会上的那层法在管，公安局啊或者其他人常人在管。你管可能就是错的，因为他有常人理根，他有一个高理高层的理根的，那可能有因缘关系，你管就管就管错了。说看到杀人放火啦，有人跳河啦，是吧？这个强奸妇女你不管，我说那你就是个心性问题了，是吧？你就不配做个练功人。 但我们讲的什么道理呢？这样的事情我还不给你安排呢，恐怕今后你碰不到。他与你练功没有啥好处，也不给你安排。你将来碰到的事情都与你修炼有关系，都是这些事情。所以我告诉你，你碰到事情不一定是偶然的，是吧？都是不是偶然的，但会突然间出现，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常人中的事情，那是提高你心性设在那里的那个东西，是吧？我们讲啊，说守德，大家想一想这个守德的含义啊，不是向外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人人都能守德，人人都从自心做起，我哪儿不对，是吧？我争取做更好。大家想一想，人人都这样去做了，那社会不就稳定了，是吧？自然状况不就好了，人心不都向上了？说人人都这样过去了，你为我，我为你，人人啊都为别人着想，你想的社会局面是什么样的？它也就不存在这些个不稳定因素了嘛。我们讲的是这样根本道理啊，从人的心性上着手。你要想提高，你不得这样去做吗？你提高不上去，最起码你还是可以做一个好人，在这个人类的淘汰过程当中，你可以留下来。而且呢还得悟性好，当然了，人的这个德呀根基呀就决定了他的悟性了，保证这样的人呢，他的根基会好。今天的功啊时间讲得太长了。